2017年7月，北京房山区发生一起血案，一名千万富翁在小区的地下车库被人连捅五刀，当场身亡。经警方侦破，结果让所有人惊骇。原来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雇凶谋杀案，而主谋竟然是一名昏迷不醒的植物人。他是死者妻子的前夫，昏迷长达一年之久。植物人怎么能雇凶杀人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植物人雇凶杀人案》。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2014年10月3日，这是程顺江最纠结的一天。这天，前妻姚淑梅与她多年的生意伙伴张博在北京某酒店高调举行婚礼，这让程顺江情何以堪呢？他开车来到了渔阳酒店，躲在车里看了几眼之后黯然离去。程顺江1979年5月出生在河南焦作，从北京的某重点大学毕业之后，在北京经营了一家贸易公司。程顺江的妻子姚淑梅毕业于北京的另一所重点大学，温柔体贴，女儿琪琪聪明可爱，可是一家人的幸福却于2012年8月戛然而止。这一年的4月3日，公司签了一笔500万的货单，程顺江请全体员工去酒店庆功。他多喝了几杯，当晚竟与公司的前台接待唐燕发生了性关系。唐燕以此要挟程顺江离婚，与他结婚。遭到拒绝之后，他一怒之下将此事告诉了姚淑梅。有感情洁癖的姚淑梅无法接受出轨的丈夫。八月，她决绝地与程顺江办理了离婚手续，七岁的程琪琪跟随母亲生活。离异多年的张博和姚淑梅因为生意合作关系早就彼此知根知底，张博倾慕她的优雅知性，只因为她是程顺江的妻子，张博将这份好感埋在心里。姚淑梅恢复单身之后，张博对她展开猛烈追求。交往几个月之后，姚淑梅答应了他的求婚，并在他的公司担任会计。张博小程顺江一岁，出生在北京，家住房山区，是一家电子玩具公司的老板。几年来，公司生产的声控玩具等产品约四分之一由程顺江代理销往东南亚。因为业务往来频繁，两人常常在一起喝酒打牌，维持友情。张博与姚淑梅再婚之后，这对生意上的伙伴就被贴上了前夫后夫的标签，两人就不再单独聚会了。2015年3月，程顺江代理张博公司的一批声控玩具准备出口马来西亚，他将每件的产品价格压低两分，张博坚决不同意。还是按以前的价格吧，程顺江据理力争，那边行情有变化，否则我根本没利润。张博误以为程顺江打压自己，生气地刺激对方，你让利给我没亏吃，我还不是养你的前妻和女儿。程顺江恼羞成怒，淑梅怎么会看上你呢？最终还是张博做出让步，但是让他心里有了疙瘩。这年六月，程顺江租赁的货仓发生火灾，价值1600多万元的货物化为灰烬。得知这个消息，程顺江连死的心都有了，失魂落魄的赶赴雅加达处理善后事宜。一个星期之后，程顺江返回北京，人仿佛老了10岁。这场意外的大火让程顺江彻底破产，他变卖资产抵债，但仍欠张博550万元货款。张博得知情况之后，担心程顺江赖账，向他催款，半个月之内必须还清我550万货款。一个星期之后，程顺江咬牙变卖了名下的一处商铺，但是还欠张博350万。2015年8月19日，张博登门给程顺江送律师函，并下最后通牒，给你2个月期限，再不还钱咱们就走法律程序。程顺江愤怒地推他出门，张博险些摔倒，他咬牙切齿地说，别怪我不讲情义，都是你逼的。至此，这对前夫后夫彻底撕破脸，成为仇人。此时的程顺江除了一套98平方米的公寓及一辆大众轿车，名下再无其他财产。不服输的他试图东山再起，他放下自尊向朋友及曾经的生意伙伴借钱，却是一无所获的。姚淑梅还是关切着女儿的父亲，得知程顺江的情况之后，她瞒着丈夫将50000元私房钱悄悄打在了前夫的银行卡上。程顺江百感交集。2016年6月6日，程顺江开车去银行办理贷款，因为手续不齐，银行没有放贷， 一条条融资渠道被堵死，他的心情糟透了。因为连日失眠，他极度的倦怠疲惫，驾车途经卢沟桥时，魂不守舍的他竟然逆向行驶，为躲避迎面驶来的大卡车，他连车带人翻到了路边半米深的沟里，当场昏死过去。执勤交警火速赶来，将他送往了良乡医院。姚淑梅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带着女儿跌跌撞撞地赶到医院。程家父母满脸是泪地守在手术门前。医生告诉他们，伤者大脑皮层功能严重损害，处于不可逆的深昏迷状态，丧失意识活动，但是皮质下中枢可维持自主的呼吸运动和心跳，这种状态就是俗称的植物人。几句话将程家的父母及姚淑梅母女打入了悲伤的深渊。程顺江在医院躺一天，各项开支就得上千元。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程家父母已经为儿子支付了7万多元的医疗费用，老两口再也无法承受了。加上院方建议患者回家康复，2016年8月11日，他们将儿子接回家照顾。老两口都已经年近七旬，身患多种的老年病，再这样累下去，自己也会病倒。几天之后，老两口返回焦作，让程顺江的堂弟程顺发看护儿子。程顺发出生于1990年，在海淀区一家网吧做网管，此后他就辞去了工作，专职照顾程顺江。程家的父母除了每月给他生活费之外，还支付他1200元工资。2017年5月，张博对姚淑梅说，不管程顺江什么时候醒来，再给他半年期限，到时候不管他死了还是醒不过来，我都会起诉他父母。好几次姚淑梅忍不住探望程顺江时，在其堂弟程顺发面前透露了张博的意思。2017年7月17日深夜11点，张博从外面应酬回家，将宝马轿车泊在了地下车库。他刚锁好车门，突然暗影里冲出一个蒙面男人，持刀对准他的颈部、胸部就是一通猛刺。张博躲闪不及，惨叫两声，倒在血泊中。几分钟之后，停车管理员赶了过来，发现张博已经气绝身亡，凶手逃之夭夭。案发之后，房山区公安分局刑警以最快速度赶赴现场。与此同时，小区物业公司将张博被害的噩耗通知了姚淑梅。目睹丈夫的惨状，姚淑梅几乎昏厥了过去。经查，张博身中5刀，颈部2刀，胳膊起左动脉，胸部3刀，刺破其左心室。张博的苹果手机、钱包里的5000多元现金、银行卡及佩戴的铂金项链完好无损。警方由此判断，这很可能是仇杀。在接受警方询问时，姚淑梅因为悲痛哽咽难语，表示张博最近也没什么反常，家里最近也没接到什么异常电话。经警方提醒，姚淑梅述说了前夫与张博的纠葛，但她补充道，程顺江1年多前就出车祸成了植物人了，现在还在昏迷着。警方由此也排除了程顺江谋杀张博的可能。通过调取监控录像，警方发现凶手脸上蒙着黑布，加之车库光线昏暗，根本就看不清五官。经过摸排走访和网上追逃，2017年7月27日，房山区公安分局刑警在河北省涿州一家地下网吧将杀害张博的嫌疑人曹建缉拿归案。当天傍晚，正在超市买菜的程顺发被警方带走。讯问时，一听曹建两个字，他就崩溃了。他不得不交代，程顺江才是杀害张博的真正主谋。三名刑警立即赶赴程顺江的住处。程顺江躺在床上，警方了解他的裤管和衣袖，发现他的小腿、胳膊上的肌肉结实匀称。警方用针刺程顺江的大腿，他哆嗦了一下。办案警官又翻起他的眼皮，用强光手电筒照射他的瞳孔。强光之下，程顺江的眼睑用力收缩，随后竟睁开了眼睛。警方确信程顺江植物人是伪装的，当即将他拘捕。程顺江交代，张博谋杀案是他一手策划的。那次车祸之后，他昏迷了6个多月之后，渐渐的苏醒了。他恢复了意识，也可以与人交流对话。但是由于脑神经受损，他的左半边身子仍然没有知觉，行动不便。从堂弟那里得知，自己昏迷时，姚淑梅经常带着女儿来看他，对着他心疼流泪。他心想，这说明姚淑梅对自己还是有感情的。于是他与堂弟商量，我放不下你嫂子，如果我完全康复了，淑梅和琪琪就不会经常来看我了，而且张博又会逼债，不要告诉任何人我醒了。程顺江苏醒之后继续躺在床上，由程顺发照顾。为了让堂弟保守秘密，他每月的额外再给他2000块钱。 拿不出现金，他就让堂弟将修好的轿车租给了汽车租赁公司。程顺发每月留下2000块钱，剩下的钱充当生活费。2017年5月，程顺发告诉堂哥，听张博的意思，不管你昏睡多久，欠他的债还是要还的，你再怎么赖也都赖不掉。要是你永远醒不过来，他就起诉琪琪的爷爷和奶奶向他们追债。这番话让程顺江动了杀机，除掉张博便可一举两得，不仅350万元的债务一笔勾销了，自己还可能与姚淑梅破镜重圆，女儿也会回到自己身边。植物人是不便出面的，程顺江便将谋杀张博的计划交给了堂弟实施。程顺发吓得连连摇头，程顺江给他洗脑，哥不让你直接动手，你可以请人呢，我是植物人，没人会怀疑咱们的，再说以后出什么事儿由我一人承担。说完他抛出了诱饵，这件事办成了我给你6万块。经不住程顺江的诱惑，程顺发答应了。随后按照程顺江的授意，程顺发带着堂弟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在一家地下钱庄高息贷款16万。程顺江承诺10万元买凶，6万元是你的。随后程顺发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合适人选。一个多月之后，无业游民曹建进入他的视线。26岁的曹建来自辽宁省沈阳，曾在老家因为打架斗殴被判刑3年。一听说能拿到这么一大笔钱，他当即应允了。而程顺发瞒着堂哥，自己拿了7万块。2017年7月3日，程顺发预付给曹建5万块，并将张博的照片、车牌号、家庭住址等信息透露给他。经过数天的跟踪踩点，7月17日22点，曹建带着尖刀事先埋伏在地下车库。约一个小时之后，当张博下车的时候，他冲过去连捅了张博5刀，将他刺死。程顺发当晚在长阳公园将剩下的4万元交给曹建，曹建随即开始逃亡，直至在涿州被抓获归案。程顺江交代说，他原本准备在等张博去世2个月之后苏醒，那样就没人会怀疑他，到时候姚淑梅与女儿也会回到他的身边，而且姚淑梅还会带来张博的全部家产。谁知机关算尽，一招落网，惨案传开，程家父母悲痛欲绝，双双病倒在床。姚淑梅更是惊骇不已，程琪琪得知亲生父亲谋杀继父的真相，心里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患上了自闭症。好，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